31，小驼背，饿死母亲，圣者受报。一时佛在舍卫城，城中一婆罗门非常贫穷，以乞讨为生。自妻子怀孕后，他乞讨更加困难，几乎一无所获。九个月后生下一个既瘦小又丑陋的驼背男婴，父母给他过了生日，取名小驼背。因前世业力感召，他母亲的奶水不几天就枯竭了，只好用牛奶喂养。又因业力显现，牛奶也不易得到，父母艰难地养育他，仅仅是不会死而已。因为他是一个最后有者，在没有受尽业报达到自己的境界以前是不会死的。总算把小驼背拉扯大了，父亲说，我们家以乞食为生，没有务农经商，你已经长大了，还靠家里养活是不可能的，你应该自己去乞讨。小驼背开始离家行乞，因业力现前，不像其他乞丐能讨得很多食物，他经常讨不到吃的，仅仅是维持生命，不至于死掉。饥寒交迫，内心十分痛苦，他逐渐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升起很大的信心。一天见到一位比丘，就祈求，我愿意在您面前出家，受持比丘戒，请求尊者开许。比丘问明他现在的父母尚未开许，便告诉他，释迦牟尼佛教法下的声闻必须要通过父母开许方可出家。小驼背回家祈求父母，我能不能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父母想到家里实在太穷，他自己生活也很艰难，出家也许能使今生得一些安乐，且来世也有利益，就同意了。只是希望他得到成就时回来看一下两位老人。小驼背高兴地跑到乞驼园，在那位比丘前祈求出家受戒，比丘摄受了他，给他剃度受戒。初时他与师父一起生活，几天后师父说，出家人乞讨为生，我天天养你是不可能的，你自己去化缘吧。此后小驼背有时与僧众一起受供，有时独自去城里化缘。但僧众一起受供时，别的比丘已吃饱喝足，他还经常得不到食物，有时刚好轮到他的位置，供饭没了，有时施主行堂到他那里突然有急事走了，回来就供养下面的比丘，所有的僧人中唯他最苦。很多比丘知道后非常怜悯他，王禀佛陀，世尊，小驼背比丘经常吃不到饭，有时后面的比丘们已经吃到饭却漏掉他。世尊马上指定了上面的比丘未得到食前，下面的比丘不能受食的戒律。尽管如此，小驼背还是经常吃不到饭，到城中化缘多是空钵而返。后来有两天他去打扫世尊的内殿，都吃得很好，身体也健康起来，他勇猛精进，断除了一切烦恼，获证罗汉果位。他很愿意天天打扫经堂，以便生活好一点，但罗汉也要受业报。当他再去时，另一位比丘已经先把殿堂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只好着衣持钵在城中四处化缘，可还是一无所得。第二天他早早地拿着扫帚，很有把握地去打扫殿堂，谁知殿堂已经又被打扫干净了。他觉得在哪儿都得不到饭吃，准备回寮，又听说当天中午附近有位大施主给世尊及眷属做供养，希望同去应供，因时间尚早就先回房坐禅。施主因有急事提前请佛及僧众应供，小驼背比丘仍在坐禅不知道，世尊率众比丘应供，为施主回向传法毕，回到乞驼林园，小驼背方才出来，又没吃到饭。第三天他又早早拿着扫帚去打扫殿堂，仍见已有比丘打扫了，心想今天又得不到饭吃，只有回寮。 阿难得知他已是第三天没有吃到饭，就特意找了一位施主中午给小驼背比丘供斋。施主爽快地答应了，阿难就特意嘱咐小驼背记着受供。然而施主出了一件大事，必须马上出门，匆匆忙忙也忘了告诉家人供斋之事。中午小驼背着衣持钵到预约的施主家化缘，可谁也不理他，只得挨饿。阿难与城中化缘回来，听说小驼背罗汉又没吃到饭，心生怜悯，前去宽慰他：你不要担心，明天我好好供养你。第四天早上，阿难尊者手持二钵到城中化到满满两钵饭，自己吃了一钵，另一钵准备带给小驼背比丘。到了齐陀林，因小驼背的业力现前，来了很多恶狗想吃钵里的饭，阿难想尽办法也没能对付，只剩空钵。阿难尊者再想，再去化缘回来已过午，下午罗汉不管怎样都不会吃，小驼背又没吃到饭。穆建莲听说小驼背罗汉已经四天没有吃饭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五天吃两钵去城中化了满满两钵饭，自己吃了一钵，一钵准备带回来。到了齐陀林，突然飞来一群乌鸦，把钵里的饭抢得精光。穆建莲想尽办法也没能护住钵中之食。穆建莲自忖，再返回城中化缘已经过午，只好空钵返回。小驼背罗汉仍然没吃到饭，舍利子听说小驼背已经五天没吃到饭，就去安慰他：不管怎样，明天我给你好好供养。第六天，舍利子化到两满钵饭，自己吃了一钵，带着另一满钵往齐陀林来。以小驼背的业力显现，突然来了一群飞人，抢走了钵。舍利子无奈，觉得再去化缘吧，已经过午，只好空手返回。小驼背罗汉又没吃到饭，舍利子又安慰他：不管怎样，明天我给你好好供养。第七天，舍利子又化了满满两钵饭，自己吃了一钵，另一钵也顺利带到了小驼背的房前。可是因为小驼背罗汉的业力现前，全部的门窗都封死了，没法进去。舍利子现神变进到房间里，让他洗脸受供。可他手刚一伸，钵就落到地上，一直坠落到金刚大地。舍利子立即显示神变，把钵从金刚大地拿回来，再让他吃。小驼背取第一口时，刚到嘴边就被飞人抢走，取第二口时又被飞人抢走。舍利子亲自持钵喂他，他的嘴却张不开。舍利子显现各种神变也无济于事，不一会儿就过午不能再吃饭，他的嘴又好好的张开了。舍利子万般无奈，最后问他：你现在是否很痛苦，有什么感受？他说：没什么，只是口干，最好给我一口水喝。舍利子取来一钵水，又是业力现前，众多飞人把灰撒进水里，成了一钵灰汤。小驼背罗汉知道自己前世的业障，喝了一口灰汤，先是种种神变去入涅槃，时有天降冰雹、闪电、打雷各种坠下，而后诸比丘将他的遗体做成塔，并做种种供养。众比丘往世尊前合掌祈问：世尊，小驼背造了什么业，在七天中众比丘竭尽全力也没能救他，虽得罗汉果位，却是饿死去入涅槃，唯愿为说。佛告众比丘，这是他前世的业力所现，一切众生的业力不会成熟于外面的地、水、火、风上，而是成熟于自己的戒运处，即所谓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很早以前，有一位大施主，夫妻都好广行布施，他们的孩子长大后，大施主就去世了，妻子继续做广大布施，可他的孩子很反感，多次警告母亲， 父亲广行布施，而我们不能这么做。你不要把家里的财产全部布施给别人。但母亲毫不在意，仍做广大布施。他心生恶念，我已警告过他多次却不听，不如把他杀了。他把母亲关在一间房子里，不给饭食茶水。母亲哀求，你把我放了吧，以后一定听你的话，不再布施，这样活活的饿死真是太难过了。他恶狠狠地答道，我会把你放出来，那是等你死了以后，在你还有一口气前，不要妄想我把你放出来。他居然忍心把自己的母亲关了七天，一口饭没给，一口水也没给。七天后，他的亲戚朋友闻讯而至，都呵责他，让他立即释放母亲。等他被逼放出母亲时，母亲已是奄奄一息。亲戚们问他需要什么，他说想喝一口水。儿子听了，认为让他喝有灰的水肯定会马上死掉，于是在母亲要喝的水里撒了灰，母亲喝了一口灰汤就去世了。众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那个不孝顺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驼背罗汉，因他用这样的手段残杀母亲而于千百世中堕入地狱，不论转生何处都是这样饿死。现在虽然他已是最后游者，不再转生轮回，但也是喝了灰汤再入涅槃。世尊复告诸比丘，他还有另外一个因缘，贤劫人寿二万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等迦舍佛出世时，有一位施主家有双胞胎，长大后对迦舍佛教法生起了信心，都出了家，后来都成为说法上师，得到许多供养。一位心地纯善，把自己所得的财物供养僧众，尤其对生活困难的出家人常做供养。另一位不但不随喜，还反对说，你不要把我们家的财产全部供养僧众。纯善的法师劝言，我们这么丰裕，而许多僧人很贫困，一个具悲心的出家人有什么理由不上供下施？另一位胡言以对，实在无奈就劝他到别处说法。僧众没人供养，受到很大的委屈，又派人请他俩回来。人格不好的吝啬法师悻悻地喝骂僧众，以前我们对这些僧众做供养，现在我们到了别处还是纠缠不休，整天都是没吃没喝的，简直像恶鬼一样。善良的法师好言相劝，你这样恶口谩骂僧众很不应理，应好好忏悔。他自己也觉得不应该如此，生起很大的悔心。临终时发愿，愿我对僧众恶口相骂的恶业不要成熟，愿我将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念佛欢喜，并获证罗汉果位。那时那位人格不好的吝啬法师就是如今的小驼背比丘，因恶口骂僧众的果报，于五百世中转生恶鬼，后来无论生为哪一道的众生皆是恶死，又因他临终发愿将来在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证罗汉果，故今生在我的教法下对我生欢喜心，出家后摧毁三界烦恼，获证罗汉果位。
三十二，一只大虫。盗用僧物，恒时受报。一时佛在舍卫城，城外一不净粪池中有一比丘头大虫身的奇怪动物，它身上寄生着许多似针似毛的小虫，啖其身肉，又恒为难忍的臭气所熏，难受之极，痛苦地在粪池中大哭大叫。如来正等觉释迦牟尼佛具足种种功德，悉知一切众生的根基，时时刻刻观察着众生的苦乐。此时世尊以智慧观知大虫受记因缘已具足，借此调化舍卫城众生的因缘也到了。 于是加持粪池的臭味弥漫整个舍卫城，奇臭无比，众人倾城而出，自然而然地集聚在粪池边查其缘由。看着奇形怪状的大虫，众人各自揣测他前世究竟造了什么业才受此果报。有人生厌，有人起怜，有人觉得稀有。释迦佛知时缘已到，即与众比丘一同行来。人们远见佛陀走来，都纷纷议论，未信佛法者趁机轻毁。你们看，本来世尊规定出家人不得看集会，今天他却亲自率众比丘来此观看。信仰佛法者满怀欣喜，大家看，今天佛陀亲自光临，肯定有精彩的受记或殊胜的法缘。佛陀来到粪池附近，知道各种根基的人都集中在此，决定与此受苦的众生进行对话，让他亲口说一点觉受，以便更多人相信因果。世尊入定加持这个旁生，回忆前世且能说人语，然后慈祥地问他：贤首，你是三藏法师吗？他说：世尊啊，我是三藏法师。身口意所造的恶业会成熟吗？有没有报应？身口意所造的恶业确确实实会成熟，一定有报应。报应是怎样的感受？是安乐还是痛苦？世尊，恶业感召的痛苦不堪忍受。你以前曾依止哪位恶知识才至于此？不是因为恶知识，而是因为没能调伏自心的缘故。众人听得疑惑不解，不住低声耳语：三藏法师是何人？到底造了什么样的恶业？大家想请问世尊，又却不与世尊之威严，便请教阿难。阿难不知，又蒙众人之请，代为请问世尊，即趋前恭敬合掌起问：世尊，这个能忆前世又能说人语的众生到底是谁呀？世尊说，他是往昔造恶业的三藏法师。阿难紧接着问：世尊，他前世造了什么恶业，以至于转生成这样一个旁生？世尊复告曰：久远劫前，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普胜如来出世，时有一大师主对佛法升起极大信心，舍俗出家，之后精进修学，精通三藏，人称三藏法师，众人皆对他恭敬供养。他财物圆满，即发心将许多财物供养僧众，僧众因此生活得比较圆满。有一年，僧众在落日的地方准备结下安居三个月，当时汇集了77000位有学无学的僧人，期间需要一位具福报及管理能力的安居执事员负责僧众的生活纪律等里外一切事务。众人一致认为三藏法师财富比较圆满，与施主善缘深厚，多方面因缘成熟，是首屈一指的理想执事员，即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是否愿意担当安居执事员，以便僧众能顺利结下。他答应了请求，并发愿尽力而为。77000位僧人 在落日山开始安居。三藏法师每天把他们的生活纪律安排得井井有条。法师觉得自己肩上担子颇重，不能悠闲安住，应该外出找施主化缘，以便把僧众各方面安排得更好，即着衣持钵下山化缘。他到城边时，巧遇从大海里取宝回来的500商主在卸货，他们看见落日山上集聚了众多僧人，升起很大信心，一边卸货一边向落日山观望。见到三藏法师托钵走来，立即问候：“法师去哪里？”三藏法师直言相告：“今落日山上集77000僧人结下安居3个月，我是他们的执事员，今下山来找一些能供养的施主。”500位商主很发心地说：“既然如此，我们刚从大海里取宝回来，供养77000人3个月的生活没问题，您不必到别处化缘。”法师非常随喜，商主们供养很多金银财宝，并嘱咐说：“如若不够，尽管来取，整个安居生活我们全部负责。安居圆满时，我们还将供养每位僧人一套僧衣。”三藏法师兴奋地拿着财宝往回走，路上升起贪念，便把财宝藏起来据为己有，以致僧众生活日趋困难，意见很大。很多人找到三藏法师请他想办法，他不再像答应的那样，而是推辞：“我只有这个能力，你们自己找施主化缘吧。”几个被公推外出化缘的僧人刚下山，也遇上那500位商人，即上前化缘，希望他们能解除僧众的困境。商主们说：“我们早把财物交给了三藏法师，告诉他不够尽管来取。”几位出家人说：“此事我们不知道，现在僧众的生活非常困难。”商主们心下不悦，专程找三藏法师质问：“我们已经答应负责所有安居僧3个月的生活，为什么不把我们供养的金银财宝拿出来供养僧众？”他见事已暴露，就掩饰说：“本来想给他们供养，但他们不让我做执事员，也就没办法了。”几位僧人据理回辩：“谁不让你做执事员？你当初发心答应尽力而为，现在又私吞施主对僧众的供养，害得大家无法生活下去，我们只好自己外出化缘。”真相一揭露，他顿时恼羞成怒，生大嗔心，破口大骂：“你们这样当众羞辱诽谤我，愿你们以后变成享用不净粪的旁生，一直住在粪池里生活。”众人见他如此恶口骂人，造了极大恶业，为避免他造更大的口业，随即默然。他自己亦渐有醒悟，觉得自己不应理，就到僧众前发怒忏悔。僧众对他说：“我们可以原谅你，但在因果面前可能得不到原谅。”众比丘，当时普胜如来教下的三藏法师，就是现在正在粪池中受苦的大虫。自普胜如来至我的教法这么长时间，他生生世世都是变成大虫受果报。众比丘复有起问：“世尊， 这个众生到何时才能解脱？世尊复告曰：他在贤劫五百位佛出世后才得解脱。五百位佛出世后，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作名如来出世，他方能得一人身出家。之后因前世业力现前，又造一无间罪，堕地狱几十万年受苦，复得一人身，在作名如来的教法下出家，摧毁三界烦恼，获得阿罗汉果位。大家对他恭敬供养，最终取得无余涅槃。舍卫城所有人闻世尊详细讲述此等因果报应的经过后，都对三界轮回生起了厌离心，深信因果不虚之理。世尊观之，他们以堪为法器，即传了相应的法，其中有些得到加行道的鸾、顶、忍、圣法位，有些得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罗汉果，有些得金轮王位，有些得梵天位及地势天位，有些得声闻、缘觉、辟支佛位，有些种下了无上菩提之因。其他多数人也对佛法真实的升起信心而皈依佛门。
33，甘藏嘎比丘尼，白世佛母解经第一。一时佛在霍达那城郊的寂静森林中，一日清晨，佛陀着衣直播往城中化缘，一位衣衫褴褛的村妇女顶水罐而行，看见佛陀金光闪闪、32相80随好的庄严时，欣喜万分，立即放下水罐，不顾一切地冲向世尊，口里不停地喊着：“我的儿子！”双手想要抱住世尊，随从比丘上前阻挡。世尊告曰：“不要挡他，否则他会立刻吐血而死。”诸比丘只好认之，他抱着世尊的脖子仍喊：“我的儿子！”等他平静下来后，世尊观察其根基，宣说了相应的法要。他用智慧金刚摧毁了20种萨迦耶见，获得预留果。已得圣果的村妇跪在佛前恭敬合掌祈求：“世尊，我愿在您的教法下出家受持比丘尼境界。”世尊欣然应允，把他交给众生主母剃度受戒传法，他自己精勤修持，摧毁三界轮回的一切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赞叹他的功德，使佛陀受记甘藏嘎比丘尼为佛教法下声闻比丘尼中解经第一。诸比丘起问：世尊化缘时，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见到佛陀，无一如此激动失礼，这是什么原因？为其演说愿要欲闻。世尊告曰：这是往昔因缘，死前500世他一直做我的母亲，失礼之举是他前世习气现前所致。诸比丘又问：世尊，他曾500世做您的母亲，今生为何不再做您的母亲？世尊告曰：此有两个因缘，一是我今生的母亲大幻化母曾发愿在我成佛时做我的母亲，二是往昔他做我的母亲时的一些不如法行为，让我生起了厌烦心。世尊为何生厌烦心？世尊告曰：大菩萨喜欢布施，具足出离心，他做我母亲500世中经常对我布施，生出离心造为缘，故对他生厌烦心。世尊，他造了什么业转生成穷人，到晚年才出家呢？世尊复告曰：这是他做我母亲时经常对我布施和生出离心作为愿的业报。 请问世尊，他以何因缘在佛的教法下摧毁三界烦恼，证得罗汉果位，并且解说佛经第一呢？世尊告曰，此乃他往昔的愿力，贤解人寿20000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有一比丘尼的堪姆在迦舍佛教法下为解经第一者，这位比丘尼终身行持境界，临终时发愿，或在迦舍佛的教法下出家，一生守持境界，虽无什么境界，愿我将来于释迦佛的教法下出家，令佛欢喜，并能像我的堪姆一样成为解说佛经第一者，证得阿罗汉果位。因他临终的愿力今已成熟，故于我教法下出家，对我生欢喜心，获证罗汉果，并为尼众中解说佛经第一的比丘尼。
34，两位仙人携众眷属出家正果。尔时，世尊住在印度阿丹玛城郊一个名叫众富羌的地方。一日，佛陀着衣持钵去城中化缘毕，返回途中，阿丹玛城上空霹雳大作，击死两兄弟和四头牦牛，一时众人喧嚣哭喊。世尊路过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人到世尊前恭敬合掌顶礼，然后跟着世尊。世尊向他询问城中众人哭闹的原因，那人禀白原因后问世尊，如此巨大的雷声，难道您未听到吗？世尊说，我没听到。那个人奇怪，啊，世尊，您是不是睡着了？世尊说，我没有睡觉。那人更加惊奇地问，世尊，您既未睡觉，耳根尚好，竟然没听见这么大的雷声？世尊道，是的，我既未睡觉，耳根又具足，但确实没听到雷声。那人思忖，佛未听到雷声巨响，肯定是因入于不可思议的禅定，极为稀有，便对世尊升起更大信心。阿丹玛附近有两个森林，一个森林中，格涅雅仙人带着500名具足神通的眷属，共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另一个森林中，热俄仙人也带着500眷属，共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我等大师释迦世尊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具有2种智慧，4无畏，7菩提支，8解脱，9等持和10力等无量功德。如来狮吼声传遍3界，并以大悲心时时刻刻关照一切众生。哪些众生兴盛，哪些众生衰亡，哪些众生具损害性，哪些众生具善根性，哪些众生堕恶趣，哪些众生从中得解脱，哪些众生具7圣才等等。如是观察众生的种种因缘，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诸如来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世尊以智慧观之调化这两位仙人的因缘已成熟， 且应先给四大天王传法，借此方可调化两位仙人。世尊加持四大天王会意这个缘起，四大天王领会佛的密意后，各派眷属到森林附近的海边敷作散花，遍洒香水等，做传法准备。格涅雅仙人见此情景，便问：你们在做什么？四大天王的眷属说：释迦牟尼佛准备给四大天王传法，我们做准备工作。格涅雅仙人用傲慢的口吻说：不知是我给四大天王传法呢，还是释迦牟尼佛给四大天王传法？四大天王的眷属听了好笑，不屑一顾地说：哈哈，你能传法？要知道，传法的不是你，是释迦牟尼佛。格涅雅仙人不满地反问：那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他们说：为了保护你，因为四大天王来时有很多眷属，其中有些或许要害你。格涅雅说：你们仅仅是保护我呢，还是既保护我又保护释迦牟尼佛？众眷属说：释迦牟尼佛是人天的护主，自然有众多人天时刻保护，根本不用我们保护，只是怕你到时有危险才保护你。格涅雅仙人揣测人天时刻保护的人天护主释迦牟尼佛一定具足大神变，很不可思议。尔时，释迦世尊示现神变，从住处来到海边，持国天王及数千眷属手持鲜花等贡品来到世尊前，恭敬顶礼供养毕，退坐东方，面向世尊。增长天王及数千眷属手持各种珍宝来到世尊前，恭敬顶礼供养毕，退坐南方，面向世尊。广目天王及数千眷属带着各种珍宝来到世尊前，恭敬顶礼供养毕，退坐西方，面向世尊。多闻天王及其眷属带着各种金银财宝，恭敬顶礼供养毕，退坐北方，面向世尊。世尊观察到四大天王的方言不同，有些是中土方言，有些是边地方言，便分别对他们宣说了相应的法。四大天王及其眷属都得到了无垢法药。传法后，四大天王对世尊恭敬顶礼供养，于世尊处受三规五戒。他们虽然未能证得罗汉果位，但是发愿护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释迦佛赞叹他们的功德，他们也称赞世尊的种种威德，对世尊作礼后返回天界。时众比丘合掌起问：世尊，以何因缘四大天王有说中土语，有说边地语，唯愿唯说？佛告众比丘：此乃前世愿力因缘成熟之故。贤劫人寿两万岁时，我等大师、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 时须弥山下有两大龙王和两只大鹏鸟，两只大鹏鸟经常对两大龙王制造恐怖气氛，吓得他们逃到金刚大地。迦舍佛出世常转法轮，二龙王去亲近迦舍佛，对佛生大欢喜，从佛皈依，受居士圆满戒，从此再不受大鹏鸟的危害，便从大海中来到人世间，自由自在的生活。两只大鹏鸟看到两大龙王时，扑过来想侵害他们，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逞。大鹏鸟心下有疑，以前伤害他们轻而易举，现在竭尽全力也无法伤他们一根毫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特意去问龙王。龙王说，这是我们皈依了迦舍佛及受戒的功德所致。大鹏鸟问，什么是佛呀？龙王详述佛的功德，他们也对迦舍佛生起了很大的信心，并往迦舍佛前皈依受戒，之后遣除了很多违缘。两只大鹏鸟和两大龙王在临终时发愿，我们在佛的教法下受持三皈五戒，以此善根，愿我们生生世世都成为主尊，将来释迦牟尼佛出世时，我们对佛生欢喜心。当时的两个龙王及现在的持国天王和增长天王，两只大鹏鸟及现在的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前两位说中土语言，后两位说边地语言，当时他们发了不同的愿，故以他们受持三皈五戒的善根，在我教法下转成四大天王，并对我生欢喜心。世尊，给四大天王转法轮即对众比丘讲述前后因缘时，旁边的格涅雅仙人全都听到了，马上升起很大的欢喜心，去亲近佛陀，恭敬顶礼。佛陀观察他的根戒意乐，传相应之法。他以智慧金刚摧毁萨迦耶见，获证一来果位。得胜果的格涅雅仙人在佛前祈求，现在已过午，我想供养世尊和您的眷属各种水果饮料，祈求世尊纳受。世尊默许，他拿来红花枝、芭蕉枝、百子仁枝、阿舒陀树枝、昙花果枝、毛诃子枝、柿子枝、葡萄枝八种饮料供养世尊及僧众。世尊一一接纳，并告诸比丘虽已过午，但可以饮这八种饮料。世尊及僧众饮用后，格涅雅仙人又祈求世尊携眷属次日中午前来应供，世尊默许。他进一步祈求世尊住在附近的森林中，世尊又默许了。他异常高兴，赴供养世尊及众眷属休息之地。次日佛晓前起身，高声吩咐所有的婆罗门子、诸位圣神、贤首们，快起来劈柴、生火做饭。热额仙人也在此处过夜，听到格涅雅仙人一大早起来的吩咐，猜想他们有婚嫁之事， 或者有国王或贵客登门，便问格涅雅仙人真实原因。格涅雅仙人说：“都不是。今天我要迎请释迦牟尼佛及僧众来此应供。”从未闻过佛号的任俄仙人听到释迦牟尼佛的圣号，立刻毛发竖立，泪如涌泉，升起无比的信心，殷切地问：“什么是佛呀？”格涅雅仙人慢条斯理地道来：“我们雪山有条古老的恒河，在恒河边住着色迦仙人，离色迦仙人不远的地方有个释迦族，释迦太子刚降临人间时，有位婆罗门相士预言，若太子出家，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若在家，将做金轮王。后来太子舍弃王位，苦行六年，于菩提树下现前如来正等正觉的果位。佛就是这位正得无上正等觉果位的释迦太子。”任俄仙人又问：“僧众是什么？”格涅雅仙人耐心地解释：“僧众就是一些国王、太子、大臣、婆罗门、施主等众多随佛出家修行的人。现在佛及僧众在哪里？在我旁边的森林中。我能不能去拜见佛陀及僧众？”“当然能。你去了后肯定对你有极大的利益。”热俄仙人急不可待地奔向佛陀所在的森林，他很远就看见佛陀身放金光，具32种庄严相，内心的喜悦胜过比丘12年的禅悦，即往世尊前恭敬顶礼，祈求传法。世尊观察他的根戒意乐，传与相应之法，他正得了不来果。热俄仙人恳切祈求：“世尊能否摄受我在您的教法下出家受持比丘戒？”世尊问他：“你告知眷属了吗？”“没有。”世尊说：“你是有福报威望的人，若告知眷属将有很大利益。”他立刻回去集中所有眷属宣告：“我要在世尊的教法下出家，你们怎么想？”500眷属都说：“我们过去信赖您，现在仍然信赖您，您是我们的上师，上师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热俄仙人说：“若想出家就随我来。”他们全都跟着热俄仙人到世尊前出家。世尊用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们受戒。热俄仙人及500眷属皆身披三衣，手持钵盂，身带绿水器，成为名副其实的僧人。尔时，格涅雅仙人往世尊前迎请：“世尊，五斋已备，恭请世尊应供。”世尊着衣持钵，与僧众前去应供。格涅雅仙人亲手供养饮食，见热俄仙人已出家，非常高兴地随喜。热俄比丘问：“你什么时候出家？”“供养圆满后我就出家。”饮食已毕，他马上在佛前祈求：“世尊，我愿在您的教法下出家受持比丘戒， 请佛慈悲摄受。世尊问：你有没有告知眷属？没有。世尊说：你是有福报、威望高的人，若告知你的眷属，将有极大利益。格涅雅仙人听后，马上召集500眷属宣告：我欲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出家，你们如何打算？众眷属异口同声：您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他与眷属在世尊前三番祈求：世尊，我们愿在您的教法下出家，请世尊慈悲摄受。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们传授进缘戒。之后佛陀分别为两仙人传了教言，两仙人精进努力，断尽三界烦恼，证得阿罗汉果位。佛陀又将1000名眷属分别交给嘎丹那大罗汉500，目犍连尊者250，舍利子尊者250，并叮嘱三位尊者好好摄受这1000比丘。三人依教奉行，把1000比丘带到海边传法。嘎丹那的500比丘得了罗汉果，目犍连的250名比丘得了无来果，舍利子的250名比丘得了预留果。到了夏天，三位尊者带他们结下安居3个月，分别住在森林、山洞、茅棚、狮驼林等地。安居圆满后，舍利子、目犍连、嘎丹那各带众比丘着三衣去祭见释迦牟尼佛。世尊为众比丘传授应机的法药，他们全都证得了罗汉果。众比丘起问：世尊，以何因缘嘎丹那尊者的500眷属现证罗汉果，目犍连尊者的250眷属现证无来果，舍利子尊者的250眷属现证预留果，为何这三位尊者所化眷属有不同果位的差别？唯愿开示，我等乐闻。佛告诸比丘：不仅是现在有差别，往昔他们摄受的眷属也有差别。过去嘎丹那比丘的眷属全得4禅5通，目犍连的眷属全得无色界的禅定，舍利子的眷属全得色界禅定。昔有两位仙人各带500眷属安住在山林中，后来一位仙人去世，他的眷属将其骨灰做塔供养，苦于没有上师，即依止了另一位仙人。这位仙人也乐意摄受他们。到仙人年迈寿高时，虑及自己死后弟子们无处依止，生前应安排好，就在弟子中选了3位有才有智的人，并叮嘱各位弟子：若我在世，别不多言；若我去世，则当如理如法地依止这3位大德。其中500个交给一位婆罗门，他们都得了4禅5通；250交给一位婆罗门，他们都得了无色界禅定；另250交给另一位婆罗门， 他们都得了色界禅定。朱比丘，当时代500眷属得四禅五通的婆罗门，就是现在的嘎丹那比丘。带250人得无色界禅定的婆罗门，就是现在的目犍连。带250人得色界禅定的婆罗门，就是现在的舍利子。当时他们各自眷属的证悟有差别次第，是因为嘎丹那的眷属是立根，目犍连的眷属是中等根基，舍利子的眷属是钝根。然若舍利子的眷属依止嘎丹那，不要说是预留果，甚至连加行道的暖胃也得不到。朱比丘复有起问：世尊，以何因缘格涅雅仙人和热俄仙人今生令佛生欢喜心，并在佛的教法下出家，断尽三界烦恼，得证阿罗汉果位，唯愿唯说。佛告众比丘，这也是前世的发愿力。贤劫人寿20000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印度鹿野苑有2位大施主，对佛升起信心，舍俗出家，之后很快精通三藏，各自摄受了500眷属，得到很多供养。临终时发愿，愿将来释迦牟尼佛出世时，我令佛欢喜，并在其教法下出家，摧毁三界轮回的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他们的1000眷属知道后也发愿，我们的上师如此发愿，我等亦如是，愿将来于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令佛欢喜，出家证得阿罗汉果。诸位比丘，当时的2位比丘就是现在的格涅雅仙人和热俄仙人，当时的1000位比丘是现在的1000位眷属，他俩及眷属发了这样的愿，所以在今生中他们全部出家，获证罗汉果位。
35，新娘出家，调化丈夫义正胜果。一时佛在舍卫城有2位关系非常密切的大施主，希望两家一直很和睦，没有任何是非的关系，在将来能进一步密切。其中一个如是提出建议，另一位说，我们做亲家吧。做亲家固然好，但目前我们都没有子女啊。做亲家有2种，一种是过去已成亲家，一种是未来做亲家。假如将来我们两家各有一个男孩和女孩，就可以做亲家了。2位施主商量得非常高兴，并做了如此决定。不久，一位施主喜天以端庄男婴，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用牛奶、酸奶、油饼精心喂养。不几天，另一施主家生下了一个秀丽的女孩，举行了盛大的贺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用牛奶、酸奶、油饼精心喂养。她如海莲般迅速成长，女孩长大后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升起极大的信心，恳求父母开许出家未遂。她对父母说，你们何必阻拦，我早已对世法无丝毫的贪恋，过世俗人的生活毫无意义。父母解释说，你还未生下来时，我们已经把你许配一位施主家的儿子，故不能允许你出家，否则就失信了。父母一边推脱，一边悄悄派人告知男方，希望选个良辰吉日早办婚事。男方很高兴， 二位施主共同为孩子们按当地的习俗举办了婚礼。婚后几天，新娘就离家出走，跑到尼众经堂剃度，受了比丘尼戒。堪姆为她传了法，她自己精进修持，很快摧毁三界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具足种种神通与神变，诸天赞叹她的功德。丈夫丢失妻子，四处寻找，得知下落后，欲将其抓回来。找到经堂时，见他已经出家，正身着袈裟参禅打坐。他上去想强拉他的手带回去，但他马上跃入虚空中，显现打雷、闪电、降冰雹、放光等种种神变。丈夫及随从见他已得如是成就，立即转忧为喜，恭恭敬敬地祈求：“贤女，请下来吧。您应该慈悲我等沉溺在轮回中的可怜众生。”比丘尼下来后，她丈夫即恭敬顶礼祈求传法，得到相应的法后，她摧毁了萨迦耶见，证得预留果。之后征得父母同意，在世尊的教法下出家，精勤修持，摧毁三界烦恼，获证罗汉果位，具种种神通和神变，诸天齐赞他的功德。时诸比丘起问：“世尊，以何因缘此比丘尼先成家后出家，并获证罗汉果位，唯愿为说。”世尊告众比丘：“这是他前世的愿力所致。贤劫人寿两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以施主之女与丈夫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对佛法生起信心，出家修行。丈夫不同意，追到经堂，却被他度化出家了。他临终时发愿：我在迦舍佛的教法下出家，手持境界。虽然今生没有得到一定境界，愿我将来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令佛欢喜，出家摧毁三界烦恼，获证罗汉果位。”她丈夫问之后也发愿：我将来与您成家后，随您在释迦佛教法下出家，摧毁三界烦恼，获证罗汉果位。众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比丘尼及现在先成家后出家证罗汉果的比丘尼，被他度化出家的比丘及此先成家后出家证罗汉果的比丘尊者，当时他们发愿先成家再出家证果，现在以其愿力成熟，在我释迦佛的教法下先成家又共同出家，共证罗汉果位。世尊如是宣说，诸比丘欢喜信受，作礼而去。
36，法师女，愿力成熟，因训受戒。一时，佛在舍卫城，萨迦国王的手下有持寿和财师两位大臣，悉密无间，情同手足，风华正茂之年，各至七世，享受幸福生活。一次，两位大臣聚在一起互相畅谈，都希望进一步密切彼此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财师大臣提议：我们做亲家吧。持寿大臣说：现在我们都没有孩子，怎么做亲家呢？那不要紧，做亲家有两种，一种是过去已成亲家，另一种是将来做亲家。今后你我若添得子女，则互作亲家。二臣如是商定。不久，持寿大臣的妻子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男孩，取名萨嘎，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财师大臣的妻子生下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孩，亦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但她生下来后便大哭不止，怎么哄逗都不行，唯有请众生主母到家中传法时才停止哭叫。 众生主母一离开，马上又开始哭闹，屡次都是如此。才是大臣见女儿乐意闻法，很有善根，复名是才师，故取名为法师女。才师大臣夫妇用牛奶、酸奶、油饼等精心护养，法师女即如海莲般迅速的成长，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升起无比的信心，常祈求父母迎请僧众应供，并去佛前谛听妙法，受皈依戒。他精进修持，获证无来果位，具足种种神通和神变，恳求父母同意出家。父母很为难地解释，你还未出生时就已许配给了持寿大臣的儿子萨嘎，我们若答应你出家，如何向持寿大臣交代？法师女据理劝说父母，女儿对世法毫无贪恋，成家有什么意义？父母左右为难，最后准备迎请世尊和僧众，也告诉萨嘎，让女儿自己临场抉择。才是大臣家即筹备精美食品，恭候佛陀和僧众应供。世尊及僧众着衣持钵应时而来，才是大臣亲自供奉甘美饮食，世尊及眷属受供毕，传相应之法。同时他父母派人告知持寿大臣速来劝阻女儿出家。萨嘎闻言立即带来许多随从前来阻止。世尊传法后返回经堂，法师女则与比丘尼同行。萨嘎见状上前欲抓住他，法师女立即跃入虚空中，显示打雷、下冰雹、发光等种种神变。萨嘎甚感稀有，升起信心，仰望法师女祈求，大尊者母，请您下来，我同意您出家，以后还要供养您修法，不过您要救度我等沉溺轮回的众生。法师女下来传法后离去，法师女到尼众经堂受了沙弥尼和释迦尼戒，但受比丘尼戒必须到耆陀林。因她相貌端庄秀丽无比，很多世间男子倾慕追求，唯碍于已与萨嘎订婚而无从下手。今闻法师女出家，即异想天开，欲去抢人，并多次去尼众经堂图谋不轨。尼众没能力把法师女护送到耆陀林，又位于众多男子到寺院骚扰的麻烦，只好把她送回家，之后便到世尊前成白。佛陀慈悲地开许以音讯方式给他传戒。尼众派人转告法师女，佛与僧众在尼陀林念仪轨时，你当观想已圆满得到戒体。世尊开示僧众，将来有违缘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受戒。法师女没能亲自在佛前受戒，但已经圆满地纳受了戒体。此后她精进修学，摧毁了三界烦恼，证得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称赞她的功德。时诸比丘齐问世尊， 以何因缘法师女今生转生富贵家，对佛生欢喜心，在佛教法下出家证得罗汉果。又以何因缘世尊为他开许音讯受戒，愿为演说。佛告诸比丘，这是他前世的愿力所致。在贤劫人寿两万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印度鹿野院一施主家有位美丽非凡的女儿，长大经父母开许后，在迦摄佛的教法下出家，准备受比丘尼戒时遇到一些违缘。迦摄佛开许以音讯受戒方式使他纳受戒体，他精进修持，获证罗汉果位，之后显示种种神变，驱入涅槃。为他专门传音讯的龛母将其遗体做成遗塔，以各种鲜花、香水等妙玉贡品做供养。临终时发愿，我一生中于佛教法下出家，虽没得任何境界，愿我将来于释迦教法下成为如我弟子般被专门开许以依序仪轨得戒的比丘尼，且令佛欢喜，证得阿罗汉果位。以此愿力，他现在与我教法下出家正果，我亦专门为他开许依训传戒。往昔的那位龛母即今法师女是也。诸比丘复有起问：世尊，以何因缘法师女今生相貌端严，很多人制造违缘，令她持犯净行非常困难，唯愿演说前后因缘。世尊复告曰：诸位比丘，不仅是现在，往昔她手持净戒时也常受违缘，多有障碍。很久以前，梵师国王手下的一位施主喜添了个非常端庄的孩子，举行了诞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以牛奶、酸奶、油饼等悉心喂养。他长大后精通了八种观察等世间法，娶了称心如意、美如天仙的爱妻，共享幸福生活。婚后丈夫成天贪恋妻子，不务正业。施主见儿子耽于陈情，担心家财被坐吃山空，故非常嫌恶儿媳，并迁怒于他。以前我的儿子非常勤劳，自从你进了家门，他一天天沉溺下去，无所事事。你简直像尸体一样，把我们家搞得一塌糊涂。老父亲又直接训斥儿子：你不要成天跟这个只会说话的行尸走肉浪费时间，不趁年轻时积蓄资财，待到年老力衰之时，靠什么养活自己？父亲苦口婆心的耳提面命，但儿子总当耳旁风，就准备了很多财物，打发儿子到很远的地方去经商。儿子不得不听从父教，用牛马驴骡载了很多货物，经过大小许多城市山川森林，去了离家遥远的地方。他日夜思念一往情深的爱妻，逐渐变得瘦黑，如枯草般憔悴不堪，备受相思之苦，经常揣摩怎样脱开繁忙的事物，与妻子见上一面。后来听说附近有个著名的木匠制作了一架 能载人飞往各地的先进飞机。他立即跑到木匠那里祈求，希望以500嘎夏巴涅的巨资换取木头飞机。木匠不肯卖飞机，但答应借给他随便使用。他乐不可支，当即跟木匠学习飞行、返回等驾驶技术，然后经常乘飞机回去看望妻子。后来妻子怀孕，临近分娩时，木匠要乘飞机去别处，他没能回去。父母及亲邻都不知他私自回家探妻之事，今见儿媳要生孩子，极为恼怒，恶狠狠地审问他究竟是谁的孩子。儿媳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丈夫乘飞机来去之事，可谁也不相信。众人执意辱骂后，将他轰出家门。他无依无靠，舔着大肚子流浪街头。一天夜里，在一个城市的路口生下孩子后，痛得昏了过去。孩子恰巧被路边一失主家名叫窘波的狗叼走。失主膝下无子，见狗叼回一个很庄严的孩子，想到若自己养个不好的孩子，不如养别人的一个好孩子有意义。于是和妻子商量，决定把窘波狗叼来的孩子当亲生子抚养。他令妻子躺下抱着孩子睡觉，自己敲锣打鼓地通知亲邻参加孩子的诞生仪式。昏厥多时的产妇苏醒后，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时天已大亮，引来许多人围观。他焦急地询问孩子的下落，终于有人告诉他，是路边失主家的窘波狗把孩子叼回家了。他听了，很悲伤地哀求一个妇女帮忙打探孩子是死是活。那位热心的妇女乐意而爽快地答应后，就跑到失主家，看见众人正在为孩子举行隆重的诞生仪式，回来据实相告，并安慰他不要担心。他心想，把婴儿抱回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失主家有财有势，自己身为乞丐，若真将孩子抱回来喂养也很困难，干脆暂时让失主家代为抚养。这样决定后，他就离开此地漂泊他方。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行乞，被一群强盗抢去。强盗头领见他颇有姿色，想强迫他做自己的妻子。他想，自己是有夫之妇，若与他成亲，有悖于妇道，良心也会受到谴责。况且丈夫身虽在他乡，可心里一直思念着我。另一方面，自己已受居士五戒，当一戒持净行，应该想个办法来对付强盗。他筹划着，不觉已到了黄昏，随即在强盗头领的卧室里把头发披散开来，用各种颜色将自己的面容勾画得如同恐怖的魔鬼，披上黑蓝色的破烂衫，手拿着长长的宝剑，乍看之下令人骇然。然后他在卧室里静候强盗首领的到来。首领一进门，他便发出一声恐怖的怪声，想上去抓住他的领口威吓：今天你别想逃，我不会放过你。强盗毫无防备，吓得浑身直打哆嗦，不敢再多看一眼这位魔女，赶紧祈求： 饶我一命，听您吩咐。女子告诉他，饶命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不能强迫我跟你做夫妻。第二，这件事不得向任何人走漏半点风声，你必须这样发誓，我才会放过你。强盗听了马上发誓，并答应照顾他衣食，之后就一直养着他。久而久之，他心生厌烦，一直白养这个女人，既解除不了自己的贪欲，又要花钱，不如把她卖了。于是他就沟通妓女，把她卖到妓院，老鸨让她做妓女的工作，以便为自己赚钱。他以严肃而坚硬的口吻说，不要说做妓女，就是一般的男人我都不会接触，你这么要求我是不可能的事情。老鸨岂肯善罢甘休，开始强压和逼迫。他心里很痛苦，觉得自己从小魔窟又跳进了大魔窟，不如像上次一样好好吓唬这个妓女。他又打扮得跟魔鬼一样，旧戏重演，要老鸨发誓不再逼自己当妓女，并予以保密。老鸨以为真的撞上了魔鬼，害怕得满口答应，之后就一直养着他。日久，妓女家养着魔女的消息传开了，很多男人都不敢来这家妓院，生意日渐冷清。老鸨想送他到其他地方去，但也无处可送，无人敢要。这样，他就在妓院住了多年。人们称那个被窘波狗叼走的孩子为窘波。他长大后，对天文地理、文学历算及八种观察等世间学问通达无碍。尚未承担家务时，养父就去世了。他开始经商，料理里里外外一切事务，管理家产，承办副业。后因商务的需要，到了他母亲所在的城里。年迈的母亲一直挂念着被狗叼走的孩子，时常在街头、村巷、路边等多方打听儿子的消息。他后来恰好问到一位窘波商主带来的眷属，知道儿子在养父去世后经商到了本城，于是前去相见。母子重逢，窘波亲闻生身母亲详述当年的经历后，悲喜交集，立即把母亲从妓院赎了回来。窘波的亲生父亲在外经商多年，赚了很多金银财宝，返回家乡。思念儿子的父母远出相迎，阔别多年难诉别情。他唯独不见爱妻身影，到家后去卧室查看，也空无一人。非常着急地问父母：“我的妻子，狼八姑娘哪儿去了？”父母很生气地告诉他，自你走后，他行为不检点，不守妇道，竟然怀了孕，还说是你的孩子，还撒谎说是你坐木头飞机经常回来等等。后来我们就把他轰出了家门。他听了这些话，痛苦难忍，含泪告诉父母，妻子说的全是真话，并证实自己的确借用飞机回来过，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不停地撕扯自己的衣服，乱奔狂喊：“狼八姑娘，我的狼八姑娘！”父亲也没办法， 只有任他如此疯狂了许多年。后来全家团聚的姻缘成熟，一日他大叫着狼八姑娘到了囧波家门口。囧波听了回来告诉母亲，我们家门口来了个一丝不挂的疯子，一直喊狼八姑娘，很可怜。她怀疑是自己的丈夫，立即出来一看，果真是自己的丈夫，就把她带回家，告诉她狼八姑娘就是我。她闻言马上神志恢复正常，她又拉着儿子告诉她，我是您的妻子，他是您的儿子。之后为他沐浴穿衣，全家团聚，安享天伦之乐。朱比丘，法师女当时持犯净行受到如此的违缘，今生又遇很多人制造违缘。
37大鲸鱼，冤害他人得鲸鱼报。一时佛在舍卫城，大阿罗汉目犍连以其神通力常去地狱、恶鬼道、旁生处以及人间天界。尊者目睹地狱众生遭受严寒酷热、互相残杀的痛苦，眼见恶鬼遭受饥渴的痛苦，观察到旁生互相单食及一时的痛苦，耳闻目睹人间的生老病死诸苦，意见天人堕死的痛苦，之后如实向人们宣说，众人了知各道痛苦后，都对轮回升起了厌离心。一日目犍连尊者在舍卫城中忽然不见，到了一个辽阔海洋中的旁生界，海水上中下三层，第一层深28000游旬，内有一只700游旬长的大鲸鱼，饥饿的时候张嘴把海水及各种海生动物吞到肚里，然后吐出海水。它的腹中又有许多寄生的小生灵，吃它的内脏维持生命。第二层深25000游旬，内有身长1400游旬的大鲸鱼，饥饿时吞食第一层海水里的水生动物。第三层深2500游旬，中有身长2100游旬的大鲸鱼，依靠吞食上面两层的动物为生。此第三层海水中的鲸鱼身上被许多大小动物咬成大小不等的若干节，有的一游旬、两游旬，有的像小山，痛苦难忍。游到岸边，然因业力现前，500夜叉拿着斧子等各种兵器砍断他的脊椎，鲜血淋漓。他无法忍受再游回大海，海水全被染红。这时大小动物又来狠命咬食，忍受不了再返岸边，复遭夜叉砍杀。他辗转受苦，非常难忍，大声哭叫。目犍连目睹此情景，用声闻智慧入寺禅定观察他的前世，一直到声闻眼无法观察的每一生都是旁生，想到只有佛陀的智慧才能彻见无碍，应该到世尊前请问他的因缘。刹那间尊者从大海中隐没回到舍卫城，时世尊正被众多眷属传法。目犍连思忖请问佛陀今正事时，即往佛前恭敬合掌祈问：世尊，我常往一轮回五道查看众生的种种痛苦，返回后告诉人们，令其对轮回生起厌烦之心。我今去大海见一大鲸鱼，身长2100游旬，被大小动物争相啖食，痛苦不堪。逃到海边，又被业力所限的500夜叉砍杀，血染大海，如是辗转受苦无间。我见他在声闻眼无法再往前观察的生生世世全是旁生，请问世尊，他造了什么恶业，遭受这样的果报？唯愿演说前后因缘，我等乐闻。世尊告曰：目犍连，这是他前世的业力所限， 人天导师正等觉山王如来出世时，其教法下有一受了三规五戒的施主，一日对妻子说：您天生丽质，就是贤妻良母，我们相敬如宾，但我已在山王如来脚下受了三规五戒，只可以照顾您的衣食生活，或者我另找一位男子与你一起生活。妻子回答：我绝不愿与他人生活，夫君既然已受三规五戒，我自应该好好承事于您。他们夫妻共同过着清静的生活。很多人垂涎他的美妻，其中有一位大鼻子大臣想方设法企图得到他，一日请了个证人带着很多金银财宝来到居士家说：麻烦您暂时给我保管一下这些金银财宝，我去国王那里办完事回来再取走。居士很诚实地答应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大鼻子独自来到居士家说：我来取前几天放的金银财宝，非常感谢你。居士心无戒备，将金银财宝原封不动地奉还，根本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又过了一段时间，大鼻子带着那个证人一起来到居士家，要求取回寄放的金银财宝。居士非常惊讶：你不是早就取走了吗？大鼻子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我在证人面前把金银财宝交给你，今天来取，你竟然不给，还倒打一耙冤枉我取回去了，真是岂有此理。两个人争吵不休，只有请国王裁决。大鼻子身为大臣，又有证人，老实的居士成了输家。大鼻子趁机用皮带抽打居士，把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用斧头打断他的脊椎骨，令他在极度痛苦中去世。之后大鼻子去讨好居士的妻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你，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妻子。大鼻子假献殷勤，把施主的遗体送到狮驼林，当火化遗体的火燃得正旺时，施主的妻子趁他不备纵身跳入大火，为夫殉节。大鼻子没得到女人，又造了极大恶业，后悔莫及。众比丘，当时的大鼻子就是现在正受报应的大鲸鱼，他先在地狱中无量劫受极大苦报，再转到旁生界一直做大鲸鱼，如是受苦。穆建莲复有奇问：世尊，此大鲸鱼何时方得解脱？世尊告曰：未来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善意如来出世时，他才转为人身，在善意如来教法下出家，并证得罗汉果位。众多眷属谛听世尊详细宣讲前后因果，都对轮回生起极大厌离心。世尊见彼等堪为法器，便传了相应的法，有的得到加行道的暖定忍圣法位，有的得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罗汉果，有的得金轮王位，有的得梵天及地势天位，有的得圆觉辟支佛位，有的种下了无上菩提的因，其余诸种也对佛法生起真实信心而皈依佛门。
38，恶鬼。错用僧物得恶鬼报。一日，佛在舍卫城，穆建莲尊者常到地狱、恶鬼、旁生、人、天人等各道，观察地狱中寒热烧杀的痛苦，恶鬼受饥渴燃烧的痛苦，旁生互相啖食的痛苦，人生的三苦八苦及无量诸苦，天人受死堕苦等。返回人间后，对人们如实宣讲，使之对轮回升起厌离心。一日，穆建莲尊者到恶鬼界中，在大海边看到具有两个上身一个下身的大恶鬼，浑身烈火炽燃，热苦难忍，业力显现的铁嘴老虎、狮子、 猎豹、大熊等大口地撕咬他的身体。逃往其他地方时，又被许多业力显现之人用刀剑等各种兵器砍刺。他无论逃往何处，都被猛兽恶人追逐打杀。一个上身被砍成碎片后，随即复现一个，继续被砍。这边被割完成一块块时，那边又复现一个再割，如是无间受苦，痛苦不堪。他辗转反侧，四处乱窜，大声哭喊。目犍连尊者以声闻智慧入定观之，他是迦摄佛时的一位僧众执事员。他把夏天安居时僧众的衣食费用给东安居的僧众用，又把僧众东安居的衣食费用给夏安居的僧众用，自己还贪享僧众财物，且随意送人。目犍连观察到他的罪业因缘，决定请问佛陀，以便世尊宣讲后利益更多听闻众生。他在大海中隐身回到舍卫城，世尊正在为诸众生传法。目犍连见因缘殊胜，即往佛前恭敬起问：世尊，弟子经常出入地狱、恶鬼、旁生、人间及天界，见诸众生种种痛苦，返回人间告诉众人，令生真实出离心。今我见亦有两个上身、一个下身的恶鬼，浑身烈火炽燃，为业力显现的铁嘴老虎、狮子、大熊、豹子等猛兽撕咬，被他人用刀剑砍刺，体无完肤时复现一个被继续砍杀。他苦不堪忍，四处乱窜，大声哭喊：请问世尊，此众生以何恶业感召如是果报？唯愿为说，我等愿闻。世尊告曰：此众生往昔造了极大罪业，贤劫人寿两万岁，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摄佛出世时，他是一位僧众执事员，把夏安居僧众的衣食费用给东安居的僧众用，又把东安居僧众的衣食费用给夏安居的僧众用，自己贪享僧众财物，且随意送人。互用僧众东夏费用的果报，使他有两个上身。贪享僧众财物随意送人的果报，使他今生遭受猛兽撕咬、众人砍刺的痛苦。目犍连复起问世尊：这个旁生何时方得解脱？世尊复告曰：将来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他胜如来出世时，他方得人身出家，获证罗汉果位。在座的许多眷属谛听之后，忧愁满面，生起了厌离心。世尊见他们以堪为法器，故为他们传了相应的法。有的得到加行道的暖、顶、忍、胜法位，有的得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罗汉果位，有的得金轮王位，有的得梵天及地势天位，有的得圆觉、辟支佛位，有的种下了无上菩提的因。其余诸众 也对佛法升起真实信心而皈依佛门。
39，恶鬼，善用僧物得恶鬼报。一时佛在舍卫城，目见连尊者常去地狱，恶鬼、旁生、人间、天界，看见地狱众生受寒热烧杀之苦，恶鬼道的众生受饥饿燃烧之苦，旁生互相担食意识之苦，人间诸众各自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等痛苦，天人受死堕之苦，之后返回人间，对众人如实宣说，令其对轮回生起厌离心。一日，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到恶鬼界的亲对亚山林，见一身燃大火的恶鬼，他跑到草原时，被夜里显现的狮子、老虎、熊、豹等追咬争食，痛苦难忍。躲进大海里，又被夜里显现的铁嘴大鱼啃食骨肉，无可奈何，飞到空中时，又被夜里显现的铁嘴老鹰、乌鸦争相啄食，难以安忍。他四处乱跑，处处遭害。目犍连尊者以声闻智慧入定，观知他是贤解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的一位僧众指示员。他擅自随意享用修佛塔的费用和十方僧众的财物，并送与他人。目犍连决定禀白世尊，祈请世尊为众演说，以令更多眷属深信因果，厌离轮回。刹那间，他以神变回到舍卫城，见世尊正在给眷属传法，因缘成熟，即前拜佛言：“世尊，弟子常到六道，返回后将所见所闻众生的各种痛苦告知世人，令其对轮回生厌。此次我于新对亚山林中见一恶鬼，自身燃烧不堪其苦，奔向草原时为夜里显现的虎狮熊豹追咬，躲进大海时又被夜里显现的铁嘴大鱼噬咬其肉，忍无可忍，飞到空中时又被夜里显现的铁嘴老鹰、乌鸦争相啄食，他没有一个安身处，四处乱跑，四处受害。请问世尊，他因造何恶业而受此果报？唯愿唯说，吾等欲闻。世尊告曰：他往昔造了极大的恶业，贤劫人寿20000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他是僧众中的执事员，为供养僧众生活、修建佛塔及常住的其他开支外出化缘，带回不少财物。他每把各种款项分开管理，自己也随便使用，并送与他人。以此果报堕在恶鬼中，恒时为山林、草原、虚空、大海中的各种痛苦无间恼害。世尊如此宣说后，许多眷属觉轮回甚为痛苦而生厌离。世尊见彼等以堪为法器，对他们传了相应的法，闻法后有的得到了加行道的暖、顶、忍、胜法位，有的得了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罗汉果，有的得了金轮王位，有的得了梵天、地势天果位，有的得了辟支佛位，有的种下了无上菩提的因。不信佛法者也对佛法生起真实信心而皈依佛门。
40，裸体恶鬼，无因谤僧，得恶鬼报。一日，佛在舍卫城，能喜阿罗汉比丘常去地狱、恶鬼、旁生、人间、天界，观知地狱众生受寒热烧杀之苦，恶鬼众生受饥渴燃烧之苦，旁生们互相啖食意识之苦，人间诸众各自的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嫉妒等苦，天人死堕之苦， 返回人间，告诉众人，闻者都对轮回生起厌离心，对因果生起坚定不移的信心。一日，能喜比丘在舍卫城忽然不见，以神通来到大海边，见一裸体恶鬼，长发披散，遮覆全身，双目失明，鼻孔和嘴里不断爬出很多小虫噬食其肉，身体如同烧焦之木炭，浑身散发臭气，远达一由旬，身后有花斑恶狗追养，身体内外痛苦不堪，乱跑乱叫。能喜比丘用声闻禅定智慧观之，他是迦舍佛出世时的一位恶性比丘尼，性格暴躁，无因诽谤其余众比丘尼，使很多人对三宝退失信心，故受此报。能喜罗汉暗忖，我虽略知大概，然若禀白世尊，喜世尊开示，定对众生有很大利益。他刹那间从海边回到舍卫城，见释迦牟尼佛正在诸多眷属前大转法轮，机缘很好，即前白世尊：世尊，弟子能喜以俱生串习，常去地狱、恶鬼、唐僧、人间、天界，耳闻目睹地狱众生受寒热烧杀之苦，恶鬼众生受饥渴燃烧之苦，唐僧们互相啖食之苦，人间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等苦，天人受死堕之苦，返回人间后告诉人们，使他们诚信因果，深厌轮回。今我去海边，见一恶鬼长发蔽身，身如焦炭，双目失明，鼻孔中横时有许多小虫爬出咬食其肉，身散臭气弥漫一由旬，又有花斑恶狗紧追撕咬，非常痛苦，难得刹那安乐，彼以何等业缘遭此果报，其为演说吾等愿闻。世尊告曰：贤劫人寿两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一施主家生下一个很庄严的女孩，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用各种高级营养食品精心喂养，她如海莲般迅速成长，长大后对迦舍佛的教法升起信心，发心出家修学三藏，成为说法上师，得到许多衣食药物的供养，亦劝勉很多施主发心修建经堂佛塔供佛及僧。因他端庄美丽，且生于富贵之家，年轻有为，故而比较傲慢，后来犯了根本戒，仍然继续享用僧众财产，终为其他比丘尼发现，并拟将他摒除。此时他生了大嗔恨心，恶口骂人，无理诽谤其他有学无学的比丘尼，污其犯戒，终被逐出僧团。然其恶习不改，在白衣面前四处言说僧众本来没有的过失，使僧众之间互相产生邪见，白衣对僧众 也颇有微词。有些不明事理、盲从邪说之人，对三宝退失信心，不再供养僧众。当时的这位比丘尼，即今之裸体恶鬼，因对有学无学比丘尼众恶心诽谤的果报而转生为恶鬼，因对僧众的无因诽谤恶口僵骂，故从口鼻爬出许多小虫咬噬其肉。因破戒后继续直接享用僧众财物，即无因诽谤僧众，使白衣退失信心，故为许多花斑恶狗紧追撕咬。因骂人时邪言丑人，故双目瞎盲。世尊演说如是前后因缘，眷属深生忧愁厌离。世尊见他们以堪为法器，即传相应之法。闻法后，眷属中有的得加行道的暖、顶、忍、胜法位，有的得预留果、依来果、不来果、阿罗汉果，有的得金轮王位，有的得梵天、地势天位，有的得独觉位，有的种下了无上菩提的种子。许多不信佛法的人也升起虔诚的信心而皈依佛门。